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克里斯多福梦作品《亲密关系：通往灵魂的桥梁》。
十，内省阶段的一大发现是，原来你所做出的许多行为都不是出自于爱，而是出自于罪恶感。这样的行为会暴露出你的牺牲心态。在一段亲密关系中，如果你觉得你付出的多而接受的少，那么你就是在牺牲。如果你发现你做某件事只是因为不做的话会有罪恶感，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是要继续牺牲下去，并且因为伴侣付出的比你少而愤愤不平，或生气地决定不再继续牺牲，并且时时对伴侣存有戒心，生怕他们会让你再次落入牺牲的模式里。你也可以选择平静地放弃牺牲的模式，感受自己的罪恶感，并选择爱，或是借由选择去爱伴侣，而把牺牲的模式转化为正面的事物。十一，要改变牺牲的模式，必须经过好几个阶段，这也就是再次让你去发掘真正的自己。毕竟，这就是自省的阶段真正的目的。以下的模型指出了你必须经历的阶段：牺牲者、折磨者、坏人、情绪、感觉空虚、本质、灵魂。十二，牺牲会招致放纵，反之亦然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在牺牲，就必然会觉得有人在占你便宜。这个人就是放纵者，他有可能成为你愤恨的目标，而在内省的阶段，愤恨甚至可能会转为仇恨。有时候，亲密关系的双方都会觉得自己是牺牲者，并把对方视为放纵者。而当一个人想跳脱牺牲的模式时，他往往会摆向另一个极端，而成为放纵者。另外，当一个人在做出牺牲的时候，他可能会为了补偿自己，而在某件事上，例如吃东西、抽烟、喝酒、看电视等等，在这些事物上放纵自己，甚至成瘾。十三，依附情节往往是人们自我牺牲的动机。为了不被某个重要的人离弃，你会把自己塑造成某种固定的形象。这种互动关系一开始出现在你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之中，而后会转移到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上。会有依附情节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可爱，这是一种罪恶的感觉，所以你必须改造自己，来赢得你所需要的爱和关怀。在内省的阶段，依附情节刚开始浮现时，你会有掉入陷阱、快要窒息、或被囚禁等感觉。把伴侣推开，能让你得到喘口气的机会，却不能解决依附情节的问题。只有下定决心要做自己，才能打破你为自己塑造的形象。十四，在内省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所看到的所有外在事物其实都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射。当伴侣变成你的阴影人物，具备所有你所拒绝、厌恶以及压抑的特质的人时，他常常带给你很大的挑战。当你批评伴侣时， 你其实就是在批评自己，批评那些你不愿接受的特质。你必须接受自己的黑暗面，才能更爱你自己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不再攻击伴侣的缺点，而把伴侣看作是你的镜像。15，对性的罪恶感会阻碍你性能量的流动，而导致性障碍、排斥伴侣、三角关系、房事中死气沉沉、提不起劲等问题。如果小时候你所受的创伤都和性有关，事情经常都是如此，那么你就会对自己的性欲有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。这个问题在你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时必然会浮现，而恐惧会让浮现出来的问题更加恶化。如果想要疗伤，你就应该跟伴侣开诚布公地讨论你的恐惧、感觉、幻想和秘密，并增进你们之间的友谊。有时候练瑜伽也会有帮助。16，处在内省阶段的亲密关系还有一项特征，就是伴侣之间会互相较劲儿，想要证明自己比对方特别。如果为了凸显自己的特别而把别人踩在脚下，将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裂痕。想要消除竞争的倾向并让亲密感增长，你就必须支持伴侣发展自己的长处。17，死亡的诱惑所代表的是你害怕面对更多痛苦的恐惧，你会情愿让亲密关系停滞不前甚至结束，也不愿面对自己或伴侣不可爱的那一面。这是一条死路，因为如果你选择这条路，就无法证明爱的伟大。否认爱就是否认生命。如果你所面临的处境让你很想死，或很希望亲密关系结束的话，请正视你所承受的痛苦，并告诉自己，这不是真理。我现在最渴望得到的就是真理。让自己充分地感受内心的感觉，并时时记住，会伤人的感觉就不是充满爱的感觉。而我们该做的是选择爱，选择生命。18，在内省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一种内在的影响，让你不能了解自己及伴侣的真正本质。这种影响就是怀疑的心理。发现了这个狡诈的陷阱之后，你还必须记得：一、怀疑的心理一直存在于你心中；二、在你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时，怀疑的声音会变得更强大；三、怀疑的心理会把你过去的创伤投射至你的未来；四、怀疑的心理是小我用来维持你的自我局限观念的工具，它会让你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；五、怀疑的声音会用实际的事物来造成你的恐惧心理；六、所有的怀疑都是对自己的怀疑；七、对自己的怀疑就像粘胶，让你和你对家庭死忠的观念粘得紧紧的；八、如果你向怀疑的声音屈服，就表示你不再相信生命；九、怀疑的心理会支持不足的想法，让你认为自己没有价值，所以不被爱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十、如果怀疑的心理能与爱整合在一起，它就能转变为明辨的态度。要记得，当你要向你的灵魂、你的目标以及更美好的亲密关系迈出一大步时，怀疑的声音会变得极其强大。要想不被阻碍或扰乱，只要把你的全副精神都灌注在追求真理上就可以了。
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，作者克里斯托弗梦，演播肖梦娜，国际幸福会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